好，在这个故事交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看到贾琏回来了。大家都记得王熙凤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尤二姐骗进大观园，必须借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所以贾琏在出差，他的这个长辈贾赦派他出去办公务，所以他不在家。因为不在家，王熙凤才能够玩弄权力，借着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去安排所有的计谋。那么等到安排好的时候，贾琏回来了。我们看到最好玩的是贾琏回来，如果你今天在高雄，比如说四维三路有一个房子，可是丈夫如果是在这个五福二路有一个金屋藏娇，他公务回来，他不是先回四维三路，他是先回五福二路的。我们看到贾琏回来，说贾琏回来先到尤二姐处，那意思说他并没有回王熙凤这里，他就先去看他在外面包养的这个小太太，就到了以后吓一跳，房子是锁起来的，然后一打听知道说王熙凤来过，他大叫不妙，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已经被太太发现了，那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没有先回家，他就去了贾赦那边去回报说我的出差回来了，那出差办的事情一二三四全部交代完，那么交代完以后，贾赦说，哎，你办得很好，贾赦就送给他一百两银子作为犒赏。一百两银子以外，贾赦又把他身边的一个十七岁的丫头叫秋桐，秋天的秋，桐树的桐，木字边相同的桐，秋桐送给他，说给你做太太。好，你就看到这是作者了不起的文学写法，就是王熙凤要整死尤二姐，最后就是借着秋桐来整死她的，因为多了一个女人，多了一个女人。大家知道，很多人认为诸葛亮最厉害的是构成三国，因为两国不太容易持久，三国很容易持久，因为中间会有一个牵连的关系，就是因为三的时候会产生两个的联合对抗一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很多人认为数学里的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字，因为两个人对决的时候很容易有输赢，可是三个人的时候就很难有输赢，因为它中间会形成，比如说，蜀汉在牵制当时的孙权跟曹操，魏跟吴之间它变成牵制的这个关系，所以构成三国。就是很多人认为诸葛亮是一个非常懂数的人，因为懂数，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安排第三个势力。第三势力会构成对两个势力之间的调配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国际上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就在美国跟苏联争霸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就叫出第三世界，用第三世界去制衡。所以 很多玩权力的人都知道说三这个东西很有趣，所以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凭空杀出了一个第三者，就是秋桐，就是贾琏忽然得到了一个赏赐，是十七岁的一个长辈的丫头秋桐。我们知道过去贾赦这个人大家应该对他还有一点印象，就是每天就在那边娶小老婆的一个男子，一个中年男子，他曾经想要娶贾母的丫头鸳鸯的，就是他身边娶了一大堆，他自己大概已经五十岁到六十岁，可他娶了好多十七岁的这种小丫头在身边，那有时候大概身体也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等一下会提到说，其实贾琏很早就跟贾赦的丫头底下不干不净的，所以我们看到贾府的混乱也在于，因为上一辈长一辈根本就是乱七八糟，所以那个子侄辈就觉得一个老爸爸或老伯父老叔父养了一大堆年轻的女孩在那边，最后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就去跟这些丫头去玩，所以秋桐等于是他暗地里的情人，那贾赦最后又把他送给他，所以贾琏就跟他干柴烈火，干柴烈火是说他们的那个欲望忽然一下燃烧起来。所以贾琏本来非常的爱尤二姐，刚刚包养尤二姐，说非常喜欢尤二姐，现在他忽然忘掉了，因为他有一个新欢，就是秋桐。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就是说一次未拔平添一次，就是尤二姐是一根刺啊，心头的刺，她想把它拔掉除掉，结果这个刺还没有拔掉又来了一个刺，可她就心生一计，说干脆让这个刺来斗这个刺。她后来就开始挑拨秋桐去斗尤二姐，所以叫做借剑杀人。因为毕竟王熙凤是一个大家庭出来的，所以她讲话不能难听，她做事不能太难看，可是秋桐不是，秋桐是那种就是外面随便买来的那种丫头，所以没有知识的，所以她每天就挑拨秋桐，秋桐就可以站在 尤二姐的门口骂这个尤二姐说，什么男人都玩过的人，就是根本是娼妓，就这样子在骂。好，我们注意一下，这种话王熙凤不会讲。王熙凤是一个大家闺秀，她不可能骂别人娼妓啊这种难听的话，可是她可以让秋桐去骂。那尤二姐就开始每天要听难听的话，那这种话就等于今天的八卦，就是越讲大家满街就在传，然后尤二姐走到哪里大家都窃窃私语，就等于是用一个八卦的方法去杀死尤二姐。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里牵涉到古代一个女性她活在一个封建的道德的礼教里。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时五四运动很多要求社会改革的人提出来最重的一个句子叫做礼教杀人，就是他认为过去很多的女性最后死掉不是谁去杀她，而是用礼教去杀她。因为一个社会可以所有的杂志新闻开始去讲她的八卦，说让她活不下去。大概近代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30年代的一个明星阮玲玉，就是因为外面一直传言，最后她就自杀了。那么这种东西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未必不存在，那么因为大家还对女性有一个所谓的贞洁或者是某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些看法，可这个部分对男性从来不会要求，然后他会用很多的传言让一个女性活不下去。那我想就其实是我们今天八卦的来源。那尤二姐最后其实面临到的也就是这个部分，所以秋桐每天站在那里骂的时候，最后就开始构成了八卦的开始。然后秋桐又开始去跟贾母讲，所以这个尤二姐每天就在那边哭哭啼啼的，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的睡。那贾母说干嘛呢，为什么这样子，大家都对她很好啊。她说没有，她就是要在暗地里诅咒王熙凤死，诅咒我死，然后她可以跟贾琏独占贾琏。那贾母就开始不喜欢尤二姐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搞的，那王熙凤是大房，你是二房，王熙凤都容你，你为什么不容她。好，我们知道完全相反，其实尤二姐不是这样的人，可是老年人耳朵也很软，听多了以后就相信了，所以贾母也不喜欢尤二姐了。我们知道贾母喜不喜欢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她是家族的族长，所以贾母一开始疏远尤二姐，所有人就开始践踏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因为所有照顾尤二姐的丫头都是王熙凤派去的心腹，所以给她吃的饭跟菜都是剩的，甚至是已经馊臭的不能吃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始除了心灵上的受伤打击，开始变成直接生活上发生问题。那这个时候真正关心他的只有一个人，是王熙凤贴身的丫头平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平儿，是我一直觉得《红楼梦》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正义感最强的，然后对人有最大的同情心的。可是平儿因为是王熙凤手边的助理，她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她必须瞒着王熙凤偷偷的送一点可以吃的饭菜去送到尤二姐房里，知道这样下去尤二姐会活活被饿死，她就偷偷送去。可送去以后被秋桐发现，秋桐就去告王熙凤说，你看你身边最得力的助理她竟然去做违背你的命令。那王熙凤又把平儿叫来骂一顿，说别人养的这个人都是帮她的，我养的人竟然在外面背地里做害我的事情，那平儿就不敢做了。所以平儿到最后也不敢照顾尤二姐，尤二姐就完全被孤立。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所谓的借剑杀人，所谓的坐山观虎斗，就他坐在那边，你看到王熙凤看起来没有做任何事情，可他让秋桐去斗尤二姐，然后让她活不下去。那这些都不是普通一般的女性会有的，可是这里面说明，因为王熙凤来自于一个权力的家族，所以这个权力的家族可能从小已经习惯权力就是斗争来的，所以每一分每一秒可能都在斗争。那我们平常有时候看新闻媒体看电视，你就搞不懂说有这么好斗吗？可是因为我们不在权力当中，我们不太了解啊。就是对小市民来讲，你完全不了解说这个权力怎么会斗成这个样子。可是在《红楼梦》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因为王熙凤这样的人，我们一再强调说他爸爸是王子腾，九省统治，那么所以是权力核心里面的人物，所以这样的家族的小孩子，他从小会有一个对权力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放手一松手别人就进来，我们叫做卡位这个东西，就是你绝对不让别人卡位。那现在尤二姐等于卡位在那里了，他一定要把这个卡位的人除掉。 所以如果我们《红楼梦》六十九回用一个权力斗争的方式来看，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这里玩权力玩到淋漓尽致啊，淋漓尽致。那事实上尤二姐绝不是她的对手，事实上看起来很厉害的秋桐也绝对不是她的对手。王熙凤在那边冷笑说，秋桐在那边作威作福的时候，在那边大骂尤二姐的时候，她就冷笑说，等你斗了尤二姐我再来把你除掉。因为其实她要除掉秋桐一点都不难，因为秋桐根本是一个傻瓜啊，就是那种没有大脑的那种女人，所以她就用秋桐去斗尤二姐。所以她的意思是说，等尤二姐除了我再来把你整死掉。所以她的意图是要不断地用这种方法去让她的丈夫身边所有的可能性卡她位置的女人全部被除掉。所以你换一个讲法来讲，就是权力的卡位的这个斗争。可是当然我们知道说，王熙凤自己本身其实是在一个悲剧当中，因为你怎么可能除全部的，因为她丈夫贾琏本身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本身在色欲上的欲望你也根本除不干净，你除非是把它阉割掉，不然根本没有办法啊！就是其实他的最大的悲剧是他总觉得只要把他身边有可能性的女人都去掉，他的丈夫就没有这个欲望。可是我们都知道贾琏只要有两分钟他都可能跑出去找女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王熙凤本身掉在一个巨大的那个悲剧的那个陷阱当中。所以作者在写这样的关系位置的时候用了非常精彩的这种方法去写。